聊点啥呢？今天就是大 A 啊，大 A 又神经质了啊，神经质了啊，黄金白银还算正常吧？啊，正常的。对，带静脉要小心，去卫生间要小心啊，去卫生间要小心，对吧？为啥每次直播充电？因为经常忘充电嘛，播完就没有充电，中长大饼，今天成交额其实两市成交额没有太放量，就量能还算行吧，正常，正常，就是今天又杀了一下，今天晚上这个11点啊，10点给大家加播一下啊，加播一下啊，想不到吧，想不到吧，科技挨揍了啊，科技在今天节是黄金啊。疯了？为啥疯了啊？今天晚上11点啊，11点给大家加一下，不能早啊，就只能半夜三更啊，半夜三更啊，咱们的加播都是半夜三更啊，都是午夜凶铃啊，午夜凶铃，要说啥不告诉你啊，你就说前几次加播，那前几次加播怎么样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前一次加播啊，这个有没有用？有用的打个有用啊，偷偷摸摸啊，必须是偷鸡摸狗啊，偷偷摸狗，偷鸡摸狗啊！我们的加播必须偷偷摸摸啊，必须偷偷摸摸啊！大家评论区就说一下啊，这个加播有没有用啊？加播有没有用吧？那一键预约啊，把这个那个一键预约一下，好吧？好，一键预约给会员加播，对会员加播啊，会员加播啊，神秘老张。啊，一键预约一下啊！对，今天加播啊，今天会员给大家加播，好吧？然后，今天啊，评论区你们就说要不要加播吧？啊，要不要加播？咱们要不要来个午夜凶铃啊？晚上11点啊，要不要找个小树林啊？咱们偷偷加播一下啊！啊，要的话打个要啊！要不要加播啊？啊，晚上11点啊！是熬不住就早上看回放，啊，看回放也可以。送一个月不？还送啊？今天这个海峡这块没开啊。我其实这个早就想涨到3180了啊，但因为答应大家了，海峡这块没落定啊，我就没涨啊，所以就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海峡这块真正尘埃落定了啊，然后我就调到3180。好吧啊，所以没拍课的啊，可以去拍个课。有本事半夜2点不行，真没那本事啊，没那本事啊，11点就可以了，10点就可以了啊。再晚的话，搞那么晚，买过月卡的联系小助理啊，咨询小助理啊。黄金要下车吗？你在车上才待几天呀？才待几天啊？也就待，我上周末，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会员直播给大家讲的，就什么情况下啊能偶尔掰掰玉米啊？难道又忘了吗？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昨天是不是讲了什么情况下啊才能偶尔掰掰玉米啊？科技咋办啊？科技咋办？科技好办，科技好办，怎么办？凉拌还是好办？晚上11点啊，10点给大家讲，好吧？11点给大家加播啊，加播啊，别漏题了，那不能漏题啊，当然不能漏题。大家就说一下前三期加播吧，我们上周上上周三次加播有没有用嘛？有用的打个有用啊，打个有用啊，都给你打个有用啊。能早点吗？不能啊，咱们的加播不能早，就只能午夜。半夜三更啊，半夜三更啊，早了就不灵了，早了就不灵了啊，只能半夜三更啊啊，有用是吧？看回放来得及，我看回放，明天早上要看，早上起来就看啊，早上起来就看，是，好吧。 要加播有点忐忑啊，是每次加播你是觉得兴奋呢，还是害怕呢，还是恐慌，是害怕呢，还是兴奋呢？有人说我听到加播就激动啊，说说你们的这个心情，是加播是觉得是比较忐忑害怕呢，啊，还是觉得兴奋呢？说看我的表情要种玉米，那我就种搬玉米种玉米啊。是种玉米还是搬玉米？是我看是兴奋还是害怕还是什么？几点加播？晚上11点啊，11点啊，今天晚上11点给大家加播，好吧？对，我得通知一下他们。我这是甩手掌柜老板啊，经常是自己讲到哪儿，然后团队还没通知啊，他们都不知道要加播啊，我让他们把加播通知做出来啊啊，申请加入团队啊，可以啊，联系一下。小助理，呵呵，几点？晚上十一点啊，晚上十点加进，十一点给大家加播啊，是不是科技不行了啊？但是我坚持了好久，你别有变化要碎了啊，要碎了，看看会不会碎了啊？加播多久？加播10分钟啊，10分钟啊。我们前三次加播啊，就是大家说一下这10分钟啊怎么样？10分钟够不够啊？够的话啊，打个够了啊，10分钟够，不需要讲30分钟吧，10分钟够了吧？买了课有群吗？当然有群啊，当然有群啊，当然有群啊。大家说10分钟够不够啊？我去，10分钟够不够？我前几次加播10分钟，大家觉得够不够啊？够的打个够啊。拍了课的话，客服人员他会联系你的啊，应该啊，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10分钟够是吧？啊，那咱们就还是10分钟啊，是人狠话不多，人狠话不多啊。再讲一遍，15分钟，10分钟啊，5到10分钟啊，5到10分钟，晚上十一点加播啊，咱们就得偷偷的啊，都趁他们都睡着了啊，快睡着的话，咱们加播。加播讲啥啊？加播讲重要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前一次给大家加播完了以后啊，吃到肉没有？啊，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好，那我们来想想分析下市场啊，想想是看看市场啊，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原油啊，或者美元指数吧啊，美元指数的话，其实科技又跌了是吧？科技的话，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还是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比较什么，就是偏神经质一点。其实美股的科技没有太大的波动变化啊，但是我们呢，啊，我们就是啊，就是要死要活了啊，有点要死要活的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的话，还是在这个就是从101下来以后啊，一个弱势的一个盘整的一个过程中啊，弱势的盘整的过程中，那整体的美元呢还是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啊，这么一样的一个态势的一个状态啊。那原油这块的话，其实海沟这块，关于海沟海峡这块的话，其实是说是24号啊，贝森特呢要去做一个讲话是吧，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啊，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啊。7月底的时候加播，眼疾手快，立马种了玉米。距离现在涨啊，那可以啊，可以啊。就原油呢，它其实在这儿呢，在这个布伦WTI 这个在85附近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又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对吧？就是如果往上是吧，就上冲100啊，如果回落啊，如果回落啊，就往下回落。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其实你看原油，它其实是一个震荡，也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过程，对吧？从那个。之前缓解从原油从100多跌下来啊，跌到68、60多，然后弹上去是吧？弹到这个95，然后下来再弹，也在这个收敛三角形过程里面。但是其实你看很多的跟化工啊那些品种的，其实那些品种，它有的这一波呢，其实又回到原来的高位了。比如说燃油主联啊，包括一些化工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又回到前面的这个高位啊。所以说这个。油价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啊，一定的变化啊， 美债快速下跌了，我看看美债收益有吗？没有吧，还好还在上面4.7嘛，啊，还在4.7这个啊，下来一点点嘛，还在4.7啊，还在4.7啊，但是晚上我们确实是晚上11点啊，给大家加播啊，加播的话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啊，来听一下，可以拍啊，有的可以拍那个，如果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可以拍个月卡体验卡啊，你可以把我前2周的加播。啊，包括会员直播都可以听到，包括今天晚上的加播也能听到，好吧？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未来4期的直播啊，好，就是说种还是掰？对，今天晚上到底是种玉米呢，还是掰玉米呢？啊，一会儿揭晓啊，一会儿揭晓。一会儿揭晓，好吧？一会儿揭晓。啊，怎么联系？你等一下，他会联系你的。啊，听课是在小鹅通 APP 里面，啊，小鹅通学员版 APP 里面就可以听课。啊，又加播了，对，又加播了，又加播了啊！这是我看最近3周里面第四场加播了啊，第四场加播了啊，加播了啊。到底是种还是掰呢？啊，还是又种又掰呢？啊，还是不掰不种呢？晚上11点，晚上揭晓。晚上11点揭晓啊。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金银啊，金银这块大家没有掰玉米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这块啊，这个有没有掰玉米？掰玉米的打了个掰玉米啊，没有掰的打个没掰，我看看大家的是什么情况啊。啊，金银这块，金银这块有没有掰玉米？好，大部分没有掰是吧？不错，还是不错，还不错。我的唐僧碎碎念啊，大家就说一下我的唐僧碎碎念起没起到作用啊？起没不起？如果没有唐僧碎碎念，是不是早就要掰玉米了？也有掰的啊，也有掰的，因为涨得太快太急了，是吧？啊，也有掰的，能理解啊，能理解。能理解啊，能理解。这个碎碎念啊，这个碎碎念起到作用没有？啊，没有，大部分没掰，还不错啊，还不错啊。我昨天会员直播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大部分人是不适合掰玉米，掰玉米需要有很强的这个交易能力的。其次，掰玉米是不是条件很苛刻？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掰玉米的条件是不是很苛刻？苛刻的打个苛刻，我看你们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掌握最重要的内容？掰玉米是不是很苛刻？啊，条件是不是很苛刻？不错不错，好，这两天或者说这几天有没有达到掰玉米的条件？评论区说一下有没有达到，我看你们有没有把这个重点，昨天会员直播的重点掌握了，真正听苛刻啊，苛刻说明你们还是这个听进去了，掰玉米的条件非常非常苛刻。这几天有没有达到我所讲的啊，就是说掰玉米这种条件？可以可以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是不是两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不满足？是不是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掰？而且还是你得有水平的，啊，交易能力比较强的，是不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少一个是不是啊？好，掰玉米少了哪一个条件？啊，少了哪一个条件？可以，可以，可以。那大家也看到了，现在这个黄金又往上飘，又往上飞了啊！黄金又往上飞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掰玉米啊，掰玉米！我跟你说，掰玉米，有些人在什么时候就掰了？在4400就去掰了。大家还记不记得4400刚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它是不是要回调啊？要二次回踩啊？大家记不记得我给大家怎么讲的？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在4400、4300的时候，那个平台很多人觉得要二次回踩，再回踩到啊，回踩到4000或者3900，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啊。好，大家不错啊，这次这个金银你们的肉啊吃的货也该吃啊，也该你们吃到啊，基本来讲都还是不错的，都还不错，大部分没有去掰玉米，大部分没有掰玉米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吃到大肉的啊，已经吃到大肉了，打个吃到大肉。 啊，二九八零是一年课吗？是一年的课啊，非常划算的，一年的课，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一年差不多都播到70场去了，70-80场去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这个课程啊值不值？值的话打个超值帮我，打个超值啊。如果掰玉米，你就吃不到大肉了啊。正是经营这块，你没有掰玉米啊，你才吃到了大肉。课程不光是说黄金银的，还有 A 股、港股、美股啊，大饼、笼子都会讲到。现在买晚上可以听到歌，对，晚上11点啊，今天晚上我十一点，今天晚上11点要加播，好，给大家加播。你只听黄金没问题，那你就把黄金部分听了，然后就离开就好了啊。好吧，今天晚上啊，晚上11点啊，我们又是什么？又是半夜悄悄的啊，又要半夜悄悄的加播了，悄悄的，后悔掰了一半啊！就我之前是不是反复给大家提醒？我说啊，我说这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基金最大的风险就是掰玉米的风险，不要做狗熊掰玉米，不要做兔子猴子掰玉米。啊，我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掰玉米的风险啊，狗熊掰玉米的风险啊。好在大部分人听还是听进去了，大部分人还是听进去了，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啊。那经营这块儿，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什么？就第一，掰玉米这个狗熊掰玉米这个动作是高难度动作，大部分人不适合啊，需要有非常强的交易能力。其次呢，它的条件非常苛刻啊。你现在下单晚上可以听课啊，可以听到的啊，晚上11点我们加播。啊，10点加盟，就是大部分不具备这个能力。其次呢，掰玉米的条件呢是非常苛刻的啊。然后我也刚才问大家了，就现在这个掰玉米的条件满不满足？我们说的是两个条件，对不对？可能有一个满足了，但是有另外一个不满足啊，对，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你看现在经营啊，经营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样，就是停不下来，对不对？啊，你也无法在一个行情。这个右侧上行的过程中去把握那些节点，是不是？啊，就比如在4300、4400的时候，很多人想再多回调一点，我是怎么给大家讲的？啊，我是不是讲我说有很多的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呢？啊，很多踏空的散户，很多机构，包括什么？还包括那些央行、央妈、央行，我是不是反复给大家讲过？我说央行，你看1月份买了多少？2月份买了多少？3月份买了多少？4月份买了多少？5月份买了多少？6月份买了多少？7月份买了多少？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的扣个666。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央妈啊？央妈她是怎么去做这个布局和应对？央妈的布局和应对是不是跟我们就不一样啊？或者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是的话，扣个666。那央妈的买法啊，央妈的这个应对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机构化的啊，或者是比较聪明钱的一种应对方法啊。对，咱们经营这块啊，咱们经营这块，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咱们经营这块准确率能不能达到90%啊？有没有90%啊？咱们不能输得太满，对吧？就准的有点吓人是吧？准的有点吓人啊，有点吓人啊，但是还是要强调啊，还是要强调，就是还是要你们也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看待问题啊，就是我可能对了很多次，那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错的也会错的，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审视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可能有些地方就没想到没想到的话不要从这个什么半信半疑、将信将疑到深信不疑然后到一起翻车那就麻烦了更担心的科技，晚上会员直播来听，晚上加播11点会给你讲到的科技今天晚上11点会讲的，好吧？客服会联系你吗？会的会的，给他点时间给他点时间。好不好？对，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要还是要多看多角度多维度去看，对吧？因为有时候要小心，就是什么小心，有时候就是有盲点就像开车一样，有盲区有盲点有盲区有盲点。以前怎么看黄金呢？大家评论区说说啊，因为我再讲一遍，我从去年8月份看黄金的机会，然后到黄金这个到了1月份黄金的顶部反复的提示风险。在尤其是这个1月28号前后的时候， 反复提示风险，而且我当时就讲了，我说就在啊，就在这个1月28号附近，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美联储要开议息会议嘛，反复的给大家提示风险，然后再到2月28号的开战季巅峰啊，大家有没有，哎，大家这个老粉应该很多都记得，开战季巅峰那个也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再到黄金的瀑布杀，金银的瀑布杀下来啊，然后再到一路啊，一路都让大家什么稍安勿躁，机会不到稍安勿躁啊，再一路到4000我们的应对啊，大家记得吗？是不是我们这一路从去年8月到现在，黄金的每个节点啊，几乎每个节点都给大家把握到了。那是的话打个是的啊，就有人有些不清楚的刚来的啊，我们讲一下啊，讲一下啊，这个好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还算是有记忆的啊，这个也虚构不出来啊，虚构不出来啊。好，那我讲一下这个逻辑，我是怎么就是判断到现在的，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拍脑袋，我就是像个神棍一样，是吧？或者是大真的是长半仙大仙一样，然后就拍脑袋说啊，这就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逻辑我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可能就你们愿意听吗？因为老粉他都知道我当时我做的这些判断的所有逻辑啊，你们想要听一下吗？就是这个这一路的判断，尤其从一月份到现在的黄金的判断，我简单说一下，想听的打个想听，我就简单再说一下。说一下科技是吧？科技我晚上11点会员直播，会员加播会讲到，啊，咱们晚上11点，那么，大仙和神棍还是有区别的啊。拍了月卡，你等一下客服人员啊，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进入课程。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拍年卡，今天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海峡这块一尘埃落定啊，我们就调到3180。我这个价格，这个课程说实话我是准备把它大概调到在4000附近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放到这个位置，这也是给大家说实话啊。所以你们他们有些人锁定拍了2年3年的啊，但其实啊，好，那这样啊，我们这样讲到就是说这个黄金，当时这个黄金的这个从一月份啊，就一月份其实最大的一个基本面变化，在会员直播里面很早给大家讲到，就是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关于这个降息预期的变化。其实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其实市场还在预期要降息三次啊，降息三次。然后因为从去年九月份降息以来啊，这个是有惯性的啊，它的一个是 CPI 的回落啊，包括就业数据也没那么强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战争嘛，没有海峡的事情嘛。所以说整个一月初是降息的一个预期，那从降息的预期呢，其实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尤其一月初的12月份的 CPI 数据以后，它慢慢就有一些变化啊。当时我们跟大家讲推动黄金的五个有利因素是吧，一个是持续走弱的美元啊，一个是这个实际利率的下行啊，然后还有一个啊经济所处的周期位置，对吧，所处经济的周期位置，然后第四个是地缘风险，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嘛，大家这种避险情绪，第五个就是这个央行购金嘛，就给大家锁定了这五大因素。那五大因素前三大是主线因素，后两个因素是支线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的因素，偏次重要吧。然后其实到了这个一月份以后，最大的一个翻转和变化啊，就是实际利率的这个在发生变化，就是降息加预期呢啊，其实今年正好是反过来的啊，就是今年从年初到七八月份是一个什么？是从降息预期走向不降息，最后走向加息预期。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份下半年的主轴呢，又反过来了，从变成一个加息预期，慢慢走向不加息啊，再走向降息预期，再走向降息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即使到现在啊，虽然海沟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啊，但即使现在我依然就是说啊，就是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大，就依然是我七月份就开始给大家讲，就是下半年的宏观主轴啊，这个东西宏观主轴到底是什么一个主轴，这个东西能不能？是不是比较确定比较坚定嘛，或者这个主轴我们到底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框架，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啊在七月份反反复复包括到现在给大家讲这个宏观的一个主轴，就是从加息预期到最后不加息，然后再到什么，再到降息预期的出现，再到降息的落地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啊，打个是或者打个记得吧啊，就这个东西下半年的这个宏观主轴啊，即使走到现在啊依然我没有变的，还是这个主轴。那这个主轴，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一个框架和主轴。这个东西如果颠覆了的话，很多的品种判断都要发生质变的，都要发生变化的。就这个方向你认不认可，或者你这个方向是不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非常非常重要。 啊，如果这不是下半年不是这么一个方向的话，很多的大类资产的其实逻辑啊，交易逻辑都要发生变化，啊，所以说到现在吧，至少到现在，我依然还是啊，就是认为这就偏向于这么样一个交易逻辑，就是从加息预期最后是加不了息的，从加息预期最后慢慢会走上不加息走向什么？走向一个降息预期，最终啊会走向一个降息的落地，啊，嗯。1198挂树上了能解套吗？啊，那可得点时间，你这挂的老高了啊，你是挂在这个开战季巅峰的啊，你是挂在开战季巅峰的啊，老高老高了。这是宏观主轴啊，对啊，这是宏观主，这个宏观主轴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宏观主轴目前依然是这么一个主轴啊，这个主轴啊，至少在我们看来依然是个主轴，虽然海沟海峡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是这个主轴目前我们还是按这个主轴去看，长白头发了吗？当然有，两边有一点啊。你说做这个搞市场的、搞投资的，谁没点白头发啊？你不光是这个赚钱亏钱的事情，还也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啊，你会有压力嘛？啊，会有焦虑嘛？啊，这个都实话实说啊，对我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好，那这个主轴呢？啊，那这个主轴呢？那它影响了各个大类资产的这个变化啊，包括美元的变化呀，金银的变化呀，都有影响啊，都有影响，都有影响啊。那在黄金这块的话啊，黄金这块的上涨呢，很多的这个媒体我看把它解释成什么呢？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因为美债啊，就是要购债购多了是吧？然后美债40万亿还是怎么样？觉得这个是触发黄金上涨的一个主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偏了啊，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还是第一，黄金跌的足够多啊，它从5600跌到4000啊，30%的一个回撤。我是不是给大家总结过从08年以来到现在啊，黄金的几段的这个大的跌幅，大家还记得吗？我有没有再回顾一下？需要我回顾的评论区打个回顾，需要我回顾一下啊，黄金啊，其实我可以把1971年啊，金美位解体之后到现在黄金的所有主轴都给你回顾一遍啊，但是因为我之前讲过了，需要我回顾啊。啊，你们还想复习是吧？啊，科技晚上11点啊，11点我会讲啊，11点我会加播啊，科技我一会儿也会讲讲，别着啊，有人说不用了是吧？还有听过了啊，那我们就简单就只回顾一下08年以后的吧，1971年金美位解体之后的就先不说啊，08年以后其实黄金啊超跌幅就是达到这种30%的时候也不多。啊，不多。这个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08年3月啊跌到08年的10月啊，那个跌了30%，从1000美金一盎司跌到700美金一盎司，也是大概用了7个月的时间，跟这次差不多。第二次跌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从2011年的8月啊，从1900美金一盎司跌到2016年的2月，跌了大概好几年啊，也就跌了什么40%多啊。第三次比较大的跌幅呢是什么？第三次的比较大的跌幅是从22年的3月啊，那一年美股也在跌。啊，是美股先跌的，黄金后跌的啊。美股先跌的黄金，就是黄金是晚于美股的见顶而见顶的啊。所以这个是美股是什么时候？对，有两次啊，大家可以想，有两次其实都是美股先跌的。一次是08年那次次贷危机的时候，你想一下，是不是07年10月份啊？07年10月份美股先见顶，而后呢是08年的3月份黄金才见顶的。22年那一次也是22年初的时候美股已经见顶了，但是黄金是3月份见顶的啊，这些特征呢也值得你去观察和学习啊，也包括为背后的原因啊，我们这儿就不往深讲了。那22年3月份那次下跌是从多少跌到多少呢？22年3月那一次是从这个2000美金一盎司啊，2000美金多一点一盎司跌到1600美金一盎司，也就跌了20%吧那次。这是几次大的这个跌幅吧，那所以这次它短短的这个半年，跌了黄，对于黄金啊，30万亿体量的一个资产啊，跌30%，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跌幅了，啊，不小跌幅，这是一个跌幅，其实足够。第二个时间的话，时间也足够长啊，六七个月的一个调整啊，所以黄金呢就有点像压了一个弹簧一样，其实压的也已经很狠了。我们在4000美金一盎司的位置，是不是反复给大家分析，就是说什么情况啊能让黄金再往下跌？啊，它从一个陡坡。啊，陡坡啊，跌到一个缓坡，从缓坡呢啊，再慢慢的点刹 啊，其实到$4,000/盎司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反复给大家分析说，如果黄金想在这个位置再跌，需要什么条件，对吧？啊，需要通胀的飙升啊，需要加息啊，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美股的暴跌啊，把它带下来或者怎么样？啊，大家记得吗？我们当时反复给大家做了这个分析，所以说在4000这个黄金这个位置呢，我们就是这样给大家把握住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在黄金$4,000/盎司的位置，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把握住了？把握住了打个把握住。啊，我们把握住不是拍脑袋把握住的，而是靠逻辑、靠洞察力啊，或者靠背后的分析，啊，靠这些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给大家把握住了。大家说一下，我们在4000/盎司这个位置是不是黄金啊？黄金给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几点？贾博，今天晚上11点，啊，晚上11点，狠狠的把握住了是吧？啊，相当狠的把握住了啊，啊。好，关键是把握住4000点那个位置以后呢，还给大家讲了什么，就是狗熊搬玉米，猴子搬玉米啊，就是怕你把握住以后你再犯另外的错误，再犯这个飞了的这个错误，什么踢飞了什么什么这个啊，就犯其他的错误，那就非常可惜了啊。11点加播啊，晚上11点加播啊，就是这个半夜三更加播啊，跟前两次加播一样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前两次加播啊有没有用啊，有用的打个有用啊，所以我们是半夜三更加播啊，大家就是说这个半夜三更加播值不值得你听吧，值不值得你听吧，值不值得你让你忍一忍困意去听啊，啊，值不值得你就听吧啊，上上周和上前两周的加播三次吧啊，虽然我就讲可能5到10分钟，有一天可能讲的多一点啊，但是这个半夜三更的加播啊，这个有没有用啊，不会又是鬼故事吗啊，前两次的加播是鬼故事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故事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去听一下啊，1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然后今天是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很快就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这个海峡一落定以后，好吧，然后今天晚上11点啊，拍的课的是今天晚上11点啊，包括老会员啊都一定要来听一下今天晚上11点的这个加播啊，我们经常半夜三更啊，半夜三更偷偷加播的，是会员内部直播，是的，只给会员的啊，内部直播。那有人说到底是掰玉米呢还是种玉米啊，啊，这个11点啊，晚上11点咱们就知道了啊，到底是惊喜啊还是惊吓，那不是，是惊吓还是恐慌啊，还是惊什么，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不讲，不讲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掰玉米还是种玉米啊，不讲，会员直播见，会员直播分享。表现这么轻松肯定是。那你想想啊，这我们今天也吃到大肉了是吧，这样。黄金后面怎么弄，黄金反正黄金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掰玉米的那个条件很严苛的。你们就评论区说一下这个黄金掰玉米这个条件满足没满足，达到没达到，达到了打个达到，没达到的打个没达到。啊，我昨天会员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啊，一个是大部分人不适合掰玉米，第二个它本身条件非常苛刻，啊，怎么成为会员？去拍一下啊，去拍这个课程就好了啊，拍这个年卡，今天拍年卡，啊，2980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啊，有人是黄金掰了飞了啊，科技没掰回落了，就掰了不该掰的啊，没达到，大家拼。评论区啊，可以说一下，就是金银这块你要是掰了玉米的话啊，那得有多可惜，那得多痛心疾首啊，你说金银啊，金银这块就是这几天的这个速度啊，这个速度这个是非常快的啊，你根本赶不上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啊已经很高了啊，科技的话晚上11点，晚上10点给大家讲。啊，晚上10点给大家就科技好，我们来去说一下科技啊。科技大家看到今天这个大 A 又回落了是吧？大 A 又回落，那大 A 的这个回落啊，今天又杀了一下，大 A 又杀了一下，这个今天没太放量啊，没太放量啊，但是呢，确实又杀了一下啊。这个七月份杀了一大波，八月份反弹了一下啊，然后这五个交易日的这个又杀一下，基本的把那个八月份的反弹很多都给跌回去了，对吧？很多都给跌回去了啊！黄金什么时候到头啊？反正会员直播里面会给大家讲的啊，就是大家跟着我的会员直播去听就好了啊。到时候如果黄金白银啊有一些 风吹草动或者有一些风险啊，有一些变化，我也会讲。我昨天会员直播是不是讲了？我说我啊，我说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就是吃了定心丸吧，然后这或者这儿讲吧。韩王新机很多人不太看好，韩王确实是也是一个标志啊，一个韩王一个存王啊，一个韩王一个存王，这两个王呢啊都是各自领域的王啊，都是两域的王啊，但是我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王呢，长三金稍微好像回落的好一点是吧？啊，赵怡彻底惨烈了，啊。还有熊王啊，半导体惨了啊！半导体呢，其实是这里面半导体的强弱分化也比较严重。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之前会员直播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啊，那几个方向强不强？强的打个强。其实那几个方向今天没怎么跌啊，就是那尤其是那两个方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会员直播给大家讲的两个方向啊，这个强不强啊？强不强？啊，那几个方向。那几个其实是这个过程中是有分化的，就这几天你别看确实市场跌了这么几天啊，尤其上周三大跌，今天也大跌，对吧？然后这几天比较弱势，但是它不一样，它还是有分化的啊，还是有很大的分化的，不是啊，不是都特别弱啊。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啊？这个其实你可能很久没有来听刷我直播了，尤其是会员直播没有听啊。其实因为美元我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这个出高地理学这个啊，你这是啊追着搞的啊，正常那、啊、这个还是要什么，要你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啊，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什么啊什么啊，不适合就适不适合这种高波动的这种科技啊啊，然后能不能把握得住啊。啊，风险是不是匹配啊？啊，你的这个仓位管理啊，应对啊，合不合适？啊，其实我们在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三个方向啊，那个三个方向啊，还是应该能吃到肉吧？啊，虽然现在可能吃的肉有点少啊，能吃到肉的大概能啊，那三个方向，我相信大部分还是能，因为它其实涨得多，跌的其实回落的少。啊，就是科技这个地方向呢，它比金银可是波动大的多了。啊，其实我说的那几个方向啊，应该来讲是没怎么跌吧，没怎么动吧。利率和黄金同时上涨是吧？这里面就是说，到底是黄金它是在接下来预判，就是黄金这儿涨是预示接下来利率要往下走还是往上走？黄金再站上4700了，你看黄金有多快啊，多快，几下就站到4100了啊，几下就站到4100了。赵怡就晚上我加播的时候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科技重点，讲一下啊。就是这个黄金的它这个上涨，它到底是预示利率往下走还是往上走啊？其实这块有点像不像，大家回顾一下这块像不像，就是去年10月份到1月份的那段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科技也涨不动了，科技也在横盘震荡了，但是呢啊，但是这个金银成为这个一个主力吸引资金的一个地方啊，就是金银这块在去年10月到今年1月酷酷涨猛涨，就现在又有点，就是好像那个昨日重现是吧？就是科技现在又有点彷徨了啊，又开始就是震荡。你看震了大概我看七月份调整，美股是从六月份，纳斯达克是从6月份开始的，6、7、8三个月了吧？纳斯达克横其实也相当于横盘三个月，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纳斯达克啊，从5月、6月狂涨了两个月以后啊，是不是大概横盘震荡了三个月？啊，这个横盘震荡的三个月，其实从去年十月份到今年的这个一月份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像啊？是不是有点像？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那个时候，去年十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是不是经营非常疯狂的一段时间？啊， 老师，黄金这个走势我熟悉，感觉是像去年9月份卖的，根本买不回来的。去年掰玉米掰断了啊，掰断了，去年掰玉米掰断了。这个现在这个走势呢，跟那个时候啊，跟去年10月份到今年1月份确实非常像啊，就是有点像吧，就是当时也是科技经历了去年4月份到10月份涨了半年，然后后面开始就横盘啊，横了蛮久。其实现在呢。然后横的过程中呢，金银也是猛涨，啊，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也有点像吧，啊，科技晚上我们来讲啊，晚上给大家讲一讲啊，晚上那个11点加播啊，拍了课的来听一下好吧，这个今天晚上11点啊，我们半夜啊偷偷给大家讲一讲啊，前几次的这个加播啊，应该还是有效果的啊，今天这个加播希望也能有，希望也能。有效果啊，希望也能这个，这个科技到底，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到底这个科技是不是还行不行了、啊？是不是完犊子了啊？评论区说一下，就是认为你们觉得科技啊还行的，打个行，不行打个不行。就科技啊，就大 A， 咱们先说大 A 的科技，大 A 科技你们觉得还行不行了、啊？还行不行？行的打个行，不行的打个不行啊。啊，大 A 是免 A 的。啊，不要刷屏，打几个就行了啊！大 A 这个科技到底还行不行了？好、啊，谢谢啊，谢谢这个评论啊，大家的这个支持啊。11点加播。好、啊，大部分大家觉得还是大 A 确实不行了啊，大 A 这个不行啊，大 A 这个不行，很失望是吧？啊，渣男是吧？很失望啊，然后。觉得而且神经质是吧，他不光是渣男啊，然后不光是猥琐发育，他还有点神经质是吧，还有神经质啊，猥琐发育加神经质，失望啊，远离免疫，猥琐发育加神经质啊，看我看大部分大家讲的应该是大 A 觉得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大家觉得大 A 的科技还行的打个行，不行的打个不行啊！我看看，大部分人是觉得不行了啊，不要受我的影响啊，就你们就是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啊。深套必须行啊。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啊，美股这块啊，就是这个美股的科技啊，美股的科技你们认为行不行？还行不行？就是美股啊，我们就说科技老巢和大本营啊，或者这波 AI 发展的这个源泉的最源头之地啊，这个美股啊啊，大漂亮那边的科技，你们觉得行不行？行了打个行，不行打个不行。就是觉得美股的科技已经到头了，已经结束了，不行了打个不行。觉得美股啊科技这边还行啊，还能崛起，或者还能有那么点这个冲劲儿啊，这个劲头的，行的打个行。美股的科技行还是不行？觉得行了打个行，不行打个不行。你看这个。大家这个对这个大 A 的科技和美股的科技看法，这个相差很大呀！觉得美股的还行，所以我这次学聪明来，我分开问。上次我就直接问科技行不行，我发现是混乱的。但是我要分开以后，我发现哎，大家这个观点其实不一样，就大 A 和美股一定要分开看啊，一定要分开看。哎，美股的科技呢，我看很多人都还很看好。就觉得还行啊，但是大 A 的科技那就是很拉垮，基本大部分评价很拉垮，所以得分开看啊。就是很多人是相信美股科技行，哎，但是觉得大 A 这个渣男科技不行啊，而且它比较神经质啊。就美股科技，人家跌一点啊，跌个1%，我们跌3%啊，人家跌一点，我们直接扑街啊，人家就是晃了晃啊，稍微晃了晃，我们直接跳楼啊，跳楼。美股是真科技啊，真科技，我们是假的啊，美股是真科技啊。那你说这个科技啊，它到底还是不是全球是一家人的？这科技是不是全球的同频共振？难道就是我们的科技真的不行了吗？扑街了，老美的科技还行？美元还要下跌吗？美元指数还偏弱一点啊，人民币就是升值，还是一个升值过程中，但是这个升值幅度也不会特别大啊。 好，如果连线的啊，那我好，那小姐连线的，我们连一下，简单说一下，聊一下啊，真的，那连一下啊，来听一听，可以连一下，
陈老师，
好，好，请讲，
哎，我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科技股有没有泡沫这个问题，因为上周您通道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思考了一下，不一定对，然后也供您参考，好吧？然后第一个视角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一些科技龙头，比如说这个视频监控的龙头，这种几百亿市值的，包括光伏的这种龙头也是几百亿市值，他们的研发费用啊，就是我第一个视角就是研发费用视角，这种几百亿公司的龙头，它的研发费用可能都有几十亿，比如说这个视频监控的老二，它的研发费用40多亿，但是你看这个光模块哈，这个龙头它最高市值的时候，前段就是六月份最高市值的时候1.5万亿，其实它的研发费用也只有10个亿，就是其实我感觉它的这个壁垒可能并不一定都特别高啊。
对，
这是第一个视角，然后第二个视角就是它的市净率在六月份最高的时候有30多倍，就是说假如您有当时它的市值有1.5万亿，假如您有1.5万亿的话，您是直接把这个公司全买下来呢，还是说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您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些技术人员高管全都高薪全部都挖过来，然后再投个500亿，是吧，然后您就可以创造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光模块，然后再把它做到上市，是吧，您的成本可能也只花了不到1000亿而已，但是您上市以后立马就能够
明白，就是对你解说一下推导的那个结论，对对对，明白。
对，然后这是第二个视角，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就是它有泡沫它就立马下跌啊，我只是说，它可能是有一些泡沫的啊，然后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说一下我最近三四个交易日的一些观察，因为最近三四个交易日就是比特币、黄金、白银、人民币都在涨，然后我感觉他们特别像那个在交易美元信用受损，就是其实我之前问过您，但是您说不是，但是我刚刚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吧，就黄金又拉了一下，然后我一看了一下消息，就是说美国财政部会动用一般账户去回购美债，说这消息出立马就是黄金比特币就会涨，我感觉他们还是在交易这个美元信用受损，就是而且是美元的对立面正好就是比特币、黄金、白银、人民币，包括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连这个有色金属都在涨，我感觉他们好像还是在交易就是这个美元受损这个逻辑，然后这个逻辑会导致什么问题，就是说可能资金它会从美债或者美元资产出类，从美债美元资产出类，然后这样的话对科技股就会形成一个就是潜在的利空，然后进而就是说，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科技股的泡沫的时候讲了微观视角，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宏观的视角，其实对科技股可能美国的科技股它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制啊，这是我的意见思考，就是供您参考吧，不一定对。其实如果我说错的地方，其实我也希望您能指正我，因为我也不敢100%就说我自己说的对，也是让您评价一下，
okay.
好吧？
好的，
谢谢您啊。
好的，
哎，
好的，感谢。
好。
这个美元，如果你看到就是如果就是把美元走弱等同于这个美元受损的话，那你这样理解也行，反正理解也行啊。但是其实这个美元信用受损，从哪些标志去衡量，对吧？是储备货币的这个地位啊，清算交易结算的比例啊，或者说这个美元持续的走弱，看你啊怎么去看了啊，这个怎么去看这个美元，美元的走弱现在是目前是一个，这是这个方向啊，是这个方向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就等同于美元信用的受损啊，反正那也行，这样想也行啊。但是啊，这个怎么讲呢啊？这个其实现在的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需求之端啊，大家觉得 AI 的这个需求端有没有走弱啊？就 AI 的这个需求端对 token 的使用啊，AI 的这个需求端有没有走弱？今天听过粉丝比较多啊。美元换成人民 人民币，那没必要吧，这个美元是吧？啊，就是在 AI 的这个需求端有没有走弱？这个板卡的这些 GPU 啊，英伟达的这些卡的租赁价格有没有下行？现在这些英伟达的这些卡的这些，你们都认为是什么？认为是就是这个财政部啊，就扩大偿债购买以后，成为黄金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催化因素啊。反正吃到肉就行了啊，也别硬去探索了啊。它不见得是那个原因啊，不见得是那个原因。今天晚上有加播，晚上有加播啊，今天晚上11点，晚上11点给大家加播啊，这个半夜三更加播啊，我们前两次啊，前两次的加播也都是在晚上的10点或者11点，10点半或者11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之前的那个加播啊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有用打个有用啊。那今天的加播呢一样啊，一样也是给大家讲比较重要的东西啊，然后拍了课程的来听一下啊，今天晚上我加播我也会讲一下啊，讲一下啊，那我加播一般也不会乱加播吧。肯定值得加播才加播嘛，对不对啊？前两次你说前几次的加播完了以后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吃到肉吧？啊，或有没有用啊？问问题的太多了，有的我也不见得能看到啊。不可以早一点吗？就得半夜三更啊，这个啊，悄悄默默的播啊。加播主要是讲科技还是黄金？主要是讲科技，主要是讲科技，黄金也会带一点，主要讲科技吧。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无息的会员直播走啊。不是会员听不到吗？不是会员听不到啊，听不到。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自我就是前两周啊，这个精英给大家加播完了以后有没有吃到肉啊？有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那打个吃到肉啊。这周有个什么呢？这周一个是有个周三有个英伟达的财报啊，这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事项。还有一个就是这周五的 Jackson Hole 会议啊，这个会议上呢，鲍威尔肯定有比较重磅的讲话，重磅的讲话啊，因为 Jackson Hole 会议是一年一度的啊，全球发达国家这些 G7 这些央行的行长。然后齐聚到这个 Jackson Hole 啊，然后美联储主席他会有一个讲话啊，所以周五也还有一个这个啊，这周主要就两个吧，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 Jackson Hole 会议啊。有人说黄金简单，科技比较复杂，其实这是就是后视镜，回头看，其实黄金在当时4000震荡的那一两个月，那几个月6月份其实也不简单嘛啊，其实这黄金在4000的时候也是什么分歧很大的。很多人认为黄金那个时候根本已经没有人问黄金能不能买了，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当时在六月份的黄金啊，六月份五六月份的黄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不那么简单的。很多人当时那个时候认为黄金还会再跌的，大部分人啊，而且分歧也是很大的，不是那么好把握。你现在是回过头来看到哈，好把握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啊？是不是当时在4000的那种位置，其实很多人是非常犹豫的啊，非常犹豫的啊，不那么容易把握的。这是走出来了是吧？这是走出来了，你觉得啊？觉得这个好把握了啊？容易了。我们是在8月5号，就是黄金右侧确立的啊，确立的大涨那一天，8月5号给大家做的加播吧？还记得吗？那是8月5号那天啊，涨完了以后，我说黄金的右侧出来了啊，右侧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我是在8月5号晚上11点给大家加播的时候，给大家加播讲到什么？讲到黄金的右侧已经出来了啊，然后也讲了应对，对吧？大家还记得吧？所以说有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尤其是在底部震荡时间很久啊，盘整的越久啊，它有时候爆发力起来也越强啊。就是有时候你它这个底下盘整啊，震荡时间长啊，然后一旦起来以后，速度很快。速度很快啊，所以说你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左侧啊它是要做适当的这个应对的，就是左侧没有应对的话 啊，左侧没有应对的话，你会发现你就是速度太快也跟不上啊，是跟不上的啊，大家认同吗？就是左侧如果没有一定的，就是左侧啊没有一定的这个布局应对的话，你会发现速度太快你跟不上啊，大家认同吗？啊，还有这个黄金，关于金银的这个狗熊不要拍掰玉米这个事儿也很重关键啊，因为很多人他啊，他会中间尤其是起步的时候啊，因为他还没适应这个节奏的变化，他以为黄金还在一个震荡趋势过程中啊，或者还在一个颤颤巍巍的过程中，所以稍微一涨很容易狗熊掰玉米啊，大家能理解吗？啊，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右侧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掰玉米的风险啊，狗熊掰玉米的风险，大家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所以为什么我前一阵在4300、4400反复给大家讲啊，在这儿不要掰玉米，是吧？在这儿最大的风险就是掰玉米啊，尤其是很多人以为黄金从4300还能回落到4100，或者回落到3900、4000啊，我说这个很难，很多的血盆大口在等着呢。啊，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回落，直接就啪啪啪又上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在右侧这个初期的时候，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掰玉米。真正他有的这个不掰玉米呢，或者喜欢练抱死神功的时候，大部分人是在最后五浪疯狂的时候，大家能理解吗？比如说前一阵的6月份啊，6月份科技涨得疯狂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在练抱死神功啊，就抱住不放的那种啊，天天五浪疯狂。我是不是给大家讲？我说啊，这个。啊，就是当时我说这个6月底7月初啊，我们给大家讲这个科技的风险啊，科技的风险，很多人根本听不进去的，听不进去的啊。大家我们是不是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是不是6月底7月初啊，给大家就唐僧碎碎念啊，强调了科技的风险啊？是的，大哥是的，就科技的风险，那个时候科技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讲风险的啊，其实在讲风险的，而且是讲了大概一两周啊，就是从美光的财报出来到三星的财报出来，一直在讲风险。反复的在给大家讲风险，嗯，真正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科技的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六月份那么突出的啊，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大部分是一个啊，整一个是经历了七月份的大跌啊，然后这几天也有大跌是吧，也有下跌，包括这个心态大家还是比较惶恐的，比较害怕的，所以这个时候的风险它反而是比六月份那时候我觉得要小一些的啊，相对要小一些。黄金也要调整了啊，这个当然了，不可什么都不可能直线往上涨了啊，它有调整也是正常的啊，但这个东西你要是掰玉米你也不知道是吧，这个因为调整而掰玉米可能就没有了。嗯，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今天晚上11点啊，还给大家加播啊，还给大家加做一个加播啊，继续做一个加播，这个加播也很重要啊，给大家做个加播，今天晚上11点。嗯，海力士的未来怎么样？海力士呢，它是做 HBM 的市场份额达到50%多啊，是整个数据中心和 AI 硬件里面必不可少的一环啊，必不可少的环。现在有一个问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产业层面呢，其实在对存储的需求是很大的。这个价格呢，啊，这个价格呢，二季度上涨速度是比一季度放缓了，但是呢，依然是很供不应求的。我意思说，现在啊，其实大家不应该去关注说存储价格还能涨多少。而是要关注啊，这个存储价格在高位它能维持多少多长时间，就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它持续的到底是半年一年还是两年，这里面差别就大了去了。如果是持续只是半年这个高价，后面就不行了，那存储可能已经见顶了啊，永远是什么价格的增速放缓，这就开始出问题了，供需就出问题了。如果是在高位的价格它能维持一年两年甚至两年三年，维持到2-8年去了啊，那存储的股价它就有什么有支撑啊，它不见得不是那么轻易容易下去的。嗯。啊，这个其实也是跟 AI 的这个本身的需求这块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它其实不光是 GPU 嘛，它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像这个存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啊，有人说跟着老师黄金的布局已经把30年的课费赚回来了啊，不错不错，很棒啊，希望你肉吃的再厚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下你们这个听了加播以后吧，或者说现在吃到肉啊可以赚了多就是多少这个课程的啊，这个年卡是这个10个的20个多少个课程的年卡赚到了啊。嗯，啊，费半 是啊，非半盘前世界啊，啊，就金银啊，金银这波这个肉啊，这个多少期的年卡都赚回来了啊，啊，有人说黄金的盈利被科技跌下去了啊，晚上我加播的时候我讲一下科技啊。美元这块啊，就是美元这块你如果是不是炒汇的，其实这个美元额度很有限的，一年就那么5万美金啊，然后呢它的存款利率又在 3% 以上啊，而且历史上人民币对美元起起伏伏的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炒汇的，就没有那么担心吧，这个东西啊，你就去汇率它贬升它也升不了多久啊。而且我们其实中间给大家做了判断了，你只要跟着我的会员直播，你是知道什么，知道这个美元现在是走弱，那人民币肯定总体是偏强的。但是这个里面也不成比例的，你没发现美元从 101.8 是吧跌到现在 99， 它跌的将近三个点，但人民币升值这过程中有三个点吗？达不到，也就一个点都不到。所以我意思升它也升不，虽然是升的方向没问题，但是升不多，比如说你到 6.3 啊 6.5 啊这就不那么容易吧，我意思。啊，科技主要是波动太大了啊，波动呢，它其实，而且方向跟选择的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方向，嗯，文化出行，方向的关系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轮反弹的过程中，科技是高度分化的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就这一波的科技的反弹其实是。挺分化的，有我们给大家说的那几个方向其实是相对比较强的啊，或者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给大家说的那几个方向强不强啊，晚上十一点啊，晚上十点给大家做加播啊，做加播啊，今天这个银行又往上冲了一下啊，老登的代表啊，银行又往上冲了一下啊，对，现在还是跷跷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现在是不是还是跷跷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老灯涨的话科技小灯就跌啊，科技一涨老灯差不多就放缓，还是个跷跷板，还是个跷跷板啊。还有大家对这个哦，有人问一下月卡是吧，大家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去拍个月卡体验卡可以听一下啊，月卡是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一共是九期，其实这个月卡不止九期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加播，还有前两周有三次加播啊，所以这就是有四次加播加九期是13期，对，这个会这一次的月卡体验卡你可以听到13期，而且关键是每次加播都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啊，都是比较关键的，所以说这次的月卡体验卡应该非常划算啊，大家没有拍，如果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去听一下，好吧，这个。但这个月卡是有效期的啊，你拍了以后要就是过去的回放啊要及时看一下，它是系统设定好的一个月的有效期啊，过了一个月就失效了，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所以说大家有今天想听完今天晚上加播的啊，也可以去拍个月卡也可以啊，去听一下啊，听一下，好吧。嗯。黄金弄少了是吧，黄金弄少了的话问题在于就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啊，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因为你追着弄肯定是不爽的啊，或者是有可能会有震荡啊什么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在右侧的过程中其实不好弄的原因啊，就是你得等，就是需要等它那个有回落的是吧？嗯，啊，但是你会发现，哎，这有些玩意儿啊，它一旦右侧开始了以后，它根本不回落，不回落，是吧？就是这个问题，等不到是吧？等不到啊。嗯，美股跌，美股很妖娆的啊，很妖娆的。美股它有时候盘前低开，不见得会一定就是跌的，就有可能低开高走或者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美股啊，大家还是好好看一下，就是你看一下这个美股啊，现在这个纳斯达克它到底是在干嘛啊？就是谁拖累的纳斯达克不能创新高，或者纳斯达克现在在干嘛？你这个心里要整个还是要有个大致的一个认识的，就是说它纳斯达克不是不强的，它是因为5月6月啊，就4月5月太强了，正是因为4月5月涨得太高啊，是4月5月太强了，就是4月5月太强了，所以说呢啊，它其实是现在在调整和修整过程中，那个标普啊包括道琼斯啊啊，它为什么就是能创新高，因为在纳斯达克调整的过程中啊，就其他的这个板块啊 包括其他的这个方向，它有扩散，有普涨啊。包括你看那个等权指数，而那个等权指数啊，就是等权指数，也是什么？也是那个啊，也是在创新高的啊。所以这里面纳斯达克它不是弱，它是什么？它是前面正是因为它前面太强了啊，所以它需要修整和调整。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修整和调整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呢，还是修整完了调整以后会再一飞冲天呢，或者再创新高呢？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们的看法，就是认为这个纳斯达克有没有见顶，认为见顶的打个见顶啊，认为没有见顶的打个没见顶啊。纳斯达克美股纳斯达克见顶了吗？认为见顶的打个见顶，没见顶的打个没见顶啊。这里面还要看一下这个细分啊，就是说啊，就是这个里面细分，这个纳斯达克现在是受什么拖累了啊？受什么拖累了啊？啊，这个纳斯达克它现在核心的拖累就是什么？费城半导体这块它因为前面涨得多了，它还在修整，它还没有修整完，对吧？然后再震荡啊，就是 AI 的硬件，其实这个就是一脉相承的。大家有想一下，这样串起来想一下，就是我们这块大 A 的科技主要强在哪儿了？我们的大 A 的科技是强在那个像那种云厂商啊，那些互联网平台了嘛，就像那个大科技 Meta 微软那块了嘛，还是强到 AI 的硬件了，就是这个配套的产业链这块。就我们的 AI 的这个其实硬件的这块啊，其实是跟费城半导体啊包括跟日韩啊他们的其实相关性更强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偏硬件的啊。大模型还没有上市嘛，那些公司包括 DeepSeek 啊那些我们也没有，我们上了一些二线的，在港股有啊。对，你可以也可以说，就是说纳指在等，对英伟达这个业绩周三，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啊，一个事项啊。就定投纳指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它纳指他们这个整个市场一个是涨了17年，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席勒市盈率啊，就是站在10年维度的这个市盈率，它也并不便宜，就如果定投的话拉长了这个时机可能不太对，因为你是一个月一个月定投嘛，对吧？你可能比如投了一年以后它这个啊一年以后比如说美股熊了啊，那嗯，对，今天晚上11点啊，10点给大家做加播啊，然后没有拍课的可以拍课程。今天我们这个年卡很快要就价格就提高到3180了啊，我们说海峡一尘埃落定就提高到3180了啊，现在还是2980啊，2980优惠价，而且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后面这个2980你们就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啊，所以没有拍课的可以拍个课程啊，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讲黄金白银啊，包括 A 股港股美股房子啊汇率这些都会讲到。全球股市都有见顶的迹象，这个全球股市的见顶啊其实本质就是 AI 的见顶啊，大家认同吗？就是说这一波全球股市到底见没见顶，其实啊它不是别的啊，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可能就是 AI 的见顶，大家认同吗？啊，因为除了 AI 以外的各个部门其实增速都不高的，并不强的，也就是说全球股市的见顶啊，其实在我看来或者说全球股市见顶其实就是 AI 的这个事情见顶没见顶，也就是科技见顶没见顶，这个问题的本质就在这儿了。因为你看美国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挺高的，对吧？一季度 2.1 二季度 1.5 啊，回落了，这个就这个经济增速里面 70-80% 的增量贡献啊都是来自于这个大科技的资本开支，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来自于 CapEx。所以说，如果没有 AI 的这个扩产啊、建数据中心啊、投资啊这块啊，其实美国的 GDP 可能也是平的，就没什么增长的。啊，大家理解吗？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全球股市的见顶本质啊，它就是这个 AI 见顶没见顶这个问题。AI 如果见顶了，或者科技见顶了，其实全球的股市就都见顶，不管是大 A 还是美股都一样啊。那你说 AI 这个到底见顶没有？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 AI 现在的发展到底见顶了没有啊？见顶了打个见顶，没见顶了打个没见顶，或者是不是快见顶了，或者怎么样？ 啊，分开问吧，强哥。对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就是 A 股大 A 和美股差别很大。我要问大 A 见没见顶，你们肯定说见顶了啊。如果说这个美股见没见顶，肯定说没见顶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分开问还不一样是吧？分开问啊。但是我也之前说过嘛，我说科技其实这个时候科技是不分国界的，对吧？全球的科技是同频共振的啊。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的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关键时刻还给还会有加播啊！谢谢这个大家评论的反馈啊！我们有老会员啊，周峰啊 ，Frank， 谢谢啊，感谢大家。嗯，黄鱼还能拿着吗？听一下我昨天的会员直播怎么讲的啊？黄金白银就是什么情况下才能白玉米啊？大部分情况都不适合掰玉米，对不对啊？如果你掰玉米了啊，你可能经营你就吃不到大肉了。达子的财报啊，达子的财报不及预期的话，那市场肯定反应不小啊。问题是达子的财报会不及预期吗？啊，这次来北京玩就是靠老师钱挣来。嗯。啊，那我很开心啊，很开心啊，你花钱买的体验啊，然后你开心了，那我也很开心啊。那我说明我这个啊，这个做的讲的东西啊有价值啊，不光是赚到钱是吧？你也能有好的体验啊。科技见顶了吗？啊，科技这里面分 A 股和美股啊，就是我要是问大家 A 股科技见顶了吗？刚才已经测评过了，大部分人认为见顶了啊。美股认为问科技见顶了吗？大部分人说没见顶，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分裂的状态，撕裂的状态。啊，撕裂的状态，啊，嗯，好，大家拍的课了，也可以先把我昨天的会员直播先听一下啊，昨天的会员直播听一下，然后再，当然来不及了啊，因为你们听完以后十一点我就要加播了啊，十一点就要加播了啊，直接听加播吧，直接听加播也行，听完加播再听，啊，嗯。天天你为什么不问问见底了吗？啊，你拍月卡，你等一下，给这个小客服人员点时间啊，因为也拍了不少单啊。我看大家很多人拍了不少这个月卡啊，月卡是个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然后今天晚上给大家十一点啊做个加播啊，加播。你们有些人很厉害啊，就他就很聪明，他就是啊，他就是逮我这个加播拍课是吧？加播去拍啊，每次加播就很兴奋啊。那万一哪次不小心栽沟里，这你这个也别说早啊，说早啊，这个嗯，咱们不是开说不要从这个深信半信半疑啊，到将信将疑啊，到深信不疑，到一起翻车啊，害怕，我也害怕，我也害怕翻车。十一点的加播才能听的吗？对，十一点的加播是会员才能听啊。嗯，好吧，啊，没有拍课的可以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其实前几期啊，你听一听啊，也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对判断市场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率怎么样啊，是不是比较准确啊？前瞻性如何啊？哎呀，这黄金还是强的跟个牛犊子一样啊！黄金还是很强，是不是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是不是还是跟个小牛犊一样啊？根本就不往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那就躺着吃肉呗。啊，大家这个评论区说一下，黄金啊，吃肉吃的舒服不？舒服的打个舒服，啊，现在拍哪个你都行，越感年感都能听。半导体材料设备怎么看？今天晚上十一点我就会讲，啊，我就会讲，啊，我就会讲。嗯，大家说这个金银啊，这个金银啊，这个舒不舒服？啊，这个肉吃的舒不舒服？啊，不像科技那么上吐下泻是吧？科技就有点像晕船来回晃是吧？是比较讨厌，再加上大 A 又比较渣啊，大 A 又比较渣啊，猥琐发育还神经质。嗯，大金镯子早买了，越看越喜欢啊。咱们是不是天天给大家讲“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金银还在往上走，金银这个肉啊，大家觉得吃的厚不厚？吃的厚的打个吃的厚啊， 这个金银啊，尤其是黄金这个金银这个肉吃的厚不厚啊，还在发疯啊。啊，大家说这个金银这个肉是不是吃的厚不厚啊？科技跌麻了，有11点啊，11点来听一下加播。科技不受待见，我都懒得讲了，并不是啊，并不是，是晚11点，晚上11点我会讲，加播的时候我会讲啊。嗯，科技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在于中美韩全部都在震荡，科技大家 AI 硬科技这科技这块都在震荡，这个问题涉及到底科技有没有结束的问题，就是全球的股市是不是牛市已经结束了，科技是不是结束了啊？或者科技现在在等什么？在等什么？他在这儿到底是在等黑天鹅呢，还是在等催化剂呢？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科技在这儿是在等黑天鹅，还是在等催化剂？或者如果是黑天鹅，是哪个？有哪个？可能是哪个黑天鹅？催化剂是哪个催化剂？他们是不是一个东西？啊，今天晚上加播我要讲一下。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听一下，啊，听一下那个。听一下啊，今天晚上的11点的加播，拍的月课的话别着急啊，给那个客服人员点时间啊，点时间，好吧？嗯，这个399是月卡啊，月卡体验卡啊，是月卡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反正今天的这个加播肯定是可以停的，肯定可以停的，好吧？嗯，不是十点加播啊，我们都是半夜三更加播啊，我们不流行早加播，我们都是流行半夜三更啊，全是半夜三更加播，11点啊，11点才加播啊，熬得住就来听一下，熬不住就算了，或者熬不住你就早上看回放吧，啊，早点看回放。为啥不卖年卡？我卖年卡，是年卡有些人他有顾虑嘛，他不拍嘛，我当然想多让大家拍年卡，跟着我们。是吧，成体系的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包括这个关键时刻的加播是吧，跟着这个成体系的去走啊，当然我希望因为现在这麦克的鱼龙混杂对不对，那大家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啊，所以说就你想拍个月卡体验卡你先听一下，你觉得确实判断的准啊，确实有收获你再拍年卡都行啊，但年卡肯定是划算的，而且这个年卡价格后面我们还会往上提的啊，提的啊，这个年卡现在是这个优惠价2980然后还给大家送一个月，是很划算的。啊，这个海峡它再不开啊，它海峡这个再不尘埃落定，我不管了，到月底我是不送了，我这一个月我就肯定不送了，我就2980原价了。哎，这海峡怎么搞了？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这一关怎么就这么难啊？啊，在憋什么大招？啊，金银还在往上飞。啊，金银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这个金银根本停不下来，啊，金银根本停不下来啊，又疯了啊，疯了一个，又疯了一个。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狗熊啊，这个不让大家狗熊掰玉米重不重要啊？狗熊掰玉米重要，如果是狗熊狗米的话啊，我估计就都掰玉米掰飞了啊。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讲的不要狗熊掰玉米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啊？你看它封起来有多疯啊！封起来有多疯啊！你狗熊搬玉米的话，就麻烦了啊！根本就不给你这个喘息的时间，噼里啪啦的就是一个就是涨。快没电了，再来电吧。掰掉一个大金镯子啊，好吧，大家这个啊，这个经营上能吃肉能吃多厚吃多厚啊，希望吃的这个吃的厚一点啊，吃厚点啊，真是疯了吧，太疯了啊。嗯，这经营太疯了啊，确实比较生猛啊，所以说你在4300、4400等回调的人根本等不到。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4400、4400、4300、4400，我给大家讲说多少血盆大口在等着啊，这个重不重要？重要的打个重要。就是我说4300、4400，很多人认为想回调到4100，啊，或者4000啊，我说这个
可能性很低的啊。我说了很多血盆大口在下面等啊，有散户，有机构，有央行啊，就给大家强调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啊这个侥幸心理啊，你会觉得哎这个可能回到很低我再怎么怎么样啊，那就来不及啊，基本来不及。嗯，这就像脱缰的野马啊，脱缰的野马啊，而且它带动的其他有色品种也挺强的，铜啊、锌啊这些。嗯，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个课程，跟着我们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也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优惠价是限时优惠价2980啊。费半的话现在是什么？费半的话现在是盘前啊，盘前跌1.83%啊。其实现在这个纳斯达克的这种持续震荡啊，其实本质也就是费半的震荡，嗯，费半的震荡，就是费半啊，它经历了四月五月太疯狂了一波翻倍的行情以后啊，它需要休整和调整啊。至于能不能再创新高，先不说，但确实它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啊，我们这个年卡有些很多都拍两年、三年的啊，三五年的都比较多，他们把这个价格就锁定了，他因为知道我肯定后面要涨价啊，涨价啊啊，大家量力而行啊，你就先拍个一年年卡听听就行了，量力而行啊。嗯，什么逻辑？原油呢倒是没有怎么涨啊，它就是在85这块在震荡啊，在震荡啊。这个黄金的涨呢，一个是就是弹簧被压得太狠了，第二个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确实被打掉了啊，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现在是多少呢？啊，大概不到50%，是40%多吧。啊，我们看一下，现在九月份加息预期是40%啊，40%啊，所以说，啊，我们再连一个啊。哎，你好。
陈老师，晚上好，晚上好。
哎，请讲。嗯。
我是想分享一下，我之前是跟着老师那个在4000左右吧，那时候是建了底仓，其实最低的时候我还不是4000不到，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挺幸运的，后来一路拿着，但是我发现最近啊，这个随着黄金一路的高歌猛进，感觉有点烫手，所以我就成了你口中的那白玉米，或者说成了那只狗熊。这个我自己，我感觉可能这个就是交易心理不成熟，跌的时候能扛得住，但是涨的时候呢，其实涨到后来的真的是有点心慌。我当时买的是那个那美股的那个杠杆的 ETF， 所以整体收益率是还不错，而且我解仓基本上在后半段吧，在后半段，前半段我基本上是纹丝没动，所以还可以。但是今天我发现，最近几天我一直其实我心里挺紧张的，割了以后又怕，它就是低位让你上不了车，
嗯，
因为本来是想做 T 的嘛，所以这个就是矛盾点。但我最近在观察，就是确实是最近几天行情实在是这个太强势了，就是它几乎是没有在一天里面，就是说这一天完全是下跌的，可能在盘中它下探一下，然后马上又有很强的承接力量接上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强势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也是做那个及时的纠错，那怎么办？错了就得改回来，所以我还是把它接了一回。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捏着鼻子，我把当时这个低价卖掉的在高位把它那个，所以我是做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育，希望大家还是紧跟着老师的节奏。另外一个，我晚上其实想。
我说一下那个啥哈，我前面这个先说一下，因为你这个，因为我也能理解啊，因为你这个可能是三倍做多的那个就带杠杆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因为你就这个弹性更大嘛，你更会有一种就是感觉这个赚钱赚的或者吃肉吃的有点不真实，就感觉太快了，你可能连一个月都不到，你感觉就吃了一特别大一口，你就觉得有点
是，
有点承受不了，对吧？嗯。
对，然后今天呢，其实我是看了另外一个那个一个大小抖上面一个大 V 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想跟老师分享一下，看看就是他这个观点，我们给他那个分析一下有没有道理啊？就是他最近啊，就大家都发现，就是尤其在上周 上周四上周五在美元 长端的那个美债，
对，
在高企的情况下，我们不是那个，我看啊，美债在周几啊，周四不是又上来了吗，长端的那个，我看一下，在20号是对周四，然后周五连续两天，那本来其实对于黄金绝对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但是发现最多它黄金在周四的时候盘中下探了一下，就我刚才说的它马上又有承接，然后在周五长债继续这个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是非常的顽强，所以我觉得他当时这个大 V 就说到，就是他可能现在黄金有更强的一个逻辑在支撑他走强，他的分析就是说，可能是这一就是最近的那个叫什么催化剂哈，
嗯，
可能是那个美债，因为美债不是现在已经刚刚突破40万亿嘛，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美债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一波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情绪的一个催发，就觉得大家对这个东西很担心了，所以大家就是买这个黄金来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对冲，这是他的一个第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还有一个就更广泛的，我们现在这个各个国家的法币不是发的这个超发的太严重了嘛，
嗯，
超发太严重的话，就是导致这个货币体系这个其实整个一个叫什么，要找一个黄金作为一个对冲，因为大家都担心货币超发太多了，所以黄金作为一个非常实打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重新又可能进入了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内，那这可能导致另外一个买盘力量这个强的一个原因啊，大概就这两个逻辑吧，老爷，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老师也请点评一下，这样有没有道理，谢谢。
其实这个就是关于那个信用货币的这个超发呀，啊，包括美债的40万亿啊，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担忧，对吧？就货币的超发，其实从零八年到现在说了十多年了，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然后包括美债，你说40万亿这个事儿，难道39万亿就不多吗？难道这个38万亿、35万亿的时候，大家没注意到吗？
可能40万亿刚好是一个关口吧，一个心理关口，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就是情绪上的一个催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下子感觉好像，对，挺恐怖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这个也当然心理上，因为这个我们很难说谁是互为因果，但是呢，就是你心理上大家觉得这个40万亿多嘛，所以刺激的这种避险情绪啊，或者大家觉得黄金是一个更可靠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基石或者怎么样，这个能理解，但是源头不见得是这个原因啊，源头不见得啊，哎，
好的，
那就先这样，好嘞，嗯，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嗯，他讲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是什么？经常这个行情出来以后呢，会去找原因，比如跌会找下跌的原因，涨会找上涨的原因。但我可以这样去讲一句话啊，绝大部分就是在事后或者这个涨完以后再找的那些原因，尤其是媒体上铺天盖地你能看到的那些原因啊，或者是大 V 或者是怎么讲的那种原因，大部分都是伪逻辑啊。我不能说全部都是，但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第一，你会发现，就是市场不管是大跌也好，大涨也好，都会出现一堆理由，都会找原因。而这个找原因呢，往往都是什么？往往是那种特别朗朗上口的啊，或者说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好接受、好理解的，连大妈、大爷、大婶都能听得懂的这种逻辑，或者这种叙事逻辑呢，特别容易成为解释这一天行情有大起大落的一个理由。大家认同吗？就是说。在市场有大的波动以后，你会发现市场首先是肯定要去找原因的，这是人性的本能。比如说跌了或者涨了，我一定要找个理由，这是其一。第二，找的这个理由呢，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市面上非常就是容易传播的一类理由，就是它的特点在于易传播，不见得是真相，不见得是真的核心逻辑，但它一定是很易于传播的。大家认同吗？啊，而且这种易传播的这种特征呢，它会导致就整个市场你跟它一讲。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挺有道理的，就大爷大妈大婶都能听得懂的。你要是讲的比较复杂的东西啊可能是真正的逻辑，但是呢大部分人也听不懂，他也不易于传播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在大涨之后啊，市面上你看到的那些啊，有点杂音是吧？啊，不好意思啊，我在充，我看看怎么弄啊，我在充电啊，充点电，我给他整一下啊，整一下啊。 下次我就提前充好。
啊，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哈。啊，现在没有杂音了。就是说，这里面找的这个每次事后大跌或者大涨以后啊，市场所找的这个原因啊，大部分都是不太可信的，就不见得是真逻辑，大部分时候是一种伪逻辑啊。从在我看来啊，在我看来，这个你可以回想一下，包括其实刚才讲的这套逻辑，就是说啊，信用货币要瓦解是吧？然后超发嘛，不管我们这边也超发，老美也超发，哦，全世界都超发嘛，货币超发的逻辑啊，货币超发的逻辑，包括美债违约的逻辑啊，包括美元完犊子的逻辑，这些逻辑是不是之前在黄金涨得凶的时候也是经常出现的？就这个三板斧的伪逻辑，它不是有时候还不是出现一次，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啊，你发现大家这个有发现没有啊？或者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就是有些逻辑啊，就是市场经历了波动以后，这种逻辑它是非常容易传播的一些东西，而且经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传播。包括你看这个美债收益率的问题，就每次美债收益率比较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讲它的供需问题，说你看四十万亿了啊，然后供需不平衡了。啊，或者美债收益率要飙升了，或者怎么样啊，然后要把美股的估值给冲垮了。是吧？美债这个其实这种说法我记得是不止一次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评论区说一下啊，有没有似曾相识过啊？就是说到美债收益率可能会把美股给拉下马的这种说法，不止这一次了啊，应该是好几次了。每次这个美债收益率冲的比较高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美股晃晃悠悠的时候，它都容易出现这种逻辑。那黄金就是黄金更是了，黄金每一次涨得凶的时候啊，地缘风险冲突、央妈购金。啊，还有信用货币的瓦解啊，这三板斧也是经常出现啊。这次你看又有点回来了啊。我意思有些市场上浪上口的这种逻辑啊，往往不是真逻辑，反而是伪逻辑啊。伪逻辑的概率可能比较大啊。就35万亿开始说对吧？然后38万亿也说，40万亿又说啊，又说啊。啊，这再过一会儿啊，这是什么呢？啊，再过一会儿的话，那个美股啊，美股开盘。啊，这个金银确实强的，那、啊、强的一塌糊涂是吧？啊，这是真逻辑在哪儿啊？真逻辑在哪儿？真逻辑呢，在哪儿啊？真逻辑呢？我们讲过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其实前面这个真逻辑其实已经讲过了。那大概这个真逻辑在于，就是下半年整个宏观交易主轴的变化，从加息预期啊走向一个什么不加息，从不加息再走向一个降息预期啊，最终再走向一个降息的落地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啊逻辑。当然你说是不是就这一个核心逻辑主导了黄金的走势，可能也不一定，可能也有我没有看到的啊。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大的一个这个啊方向，大的这个下半年的宏观交易方向啊，就是从不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走向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从降息预期走向降息的落地啊。啊，大家评论区认同吗？啊，认同吗？啊，就真逻辑啊，至少这是其中一个真逻辑，我不敢说这是全部的真逻辑，因为它可能有几条主线同时影响了黄金啊。但是我觉得这是至少是，如果说有几根大的支柱的话，这绝对能排到头几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逻辑了啊，这应该算主线逻辑。但是不是主线逻辑就这一个我不确定啊。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表征逻辑啊。这个表征逻辑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元的走弱啊，美元的走弱，这是一个至少从一个就是信号角度来看非常强的一个确认信号，告诉你黄金可能会走强的一个可能性的啊，就是美元的走弱。美元的走弱大家评论区记得吧？美元的走弱我们是比较早的就给大家提到的啊，就是美元的走弱我们是在这个当时美元还在101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了啊，是这个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那美元的这个走弱我们是非常早的给大家看到的啊，而且美元那天大跌的那天7月30号啊，28号29号大跌的时候，我当时还给大家直播了，还挺兴奋的，大家记得吗？我说哇，美元终于下来了是吧，我说美元下来了这是好事，大家还记得吗？我说这个对黄金啊美股啊都是好事啊，一个弱美元啊，对风险资产也好，对所谓的黄金避险资产也好，都是好事是吧，都是好事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表征的现象，就是美元的走弱确实看到了啊。那我们现在不是还看到那个还看到什么大饼的走强是吗？啊，大饼的走强啊，这个其实我在周末会员直播也给大家讲了啊，讲了，大家还记得，大家这个没有会没有听会员直播的，你要好好听一下啊，好好听一下，就是这个大饼。大饼的走强意味着什么？我其实也把大饼的走强也给大家讲了，而且我对大饼，大家评论区去说一下，我大饼的判断啊，这个准不准确？那我对大饼的判断，我说大饼是不是没有结束啊？或者啊是准确的打个准确啊？我其实昨天的会员直播，我开篇讲的就是大饼，从大饼开始讲起的啊。老师对什么美国中期大选前必跌啊，这个观点怎么看啊？那观点是什么逻辑？大中期大选前为什么必跌呢？啥逻辑呢？啊，黄金结束了吗？你看的这个样子像吗？啊，也许短期走得太快了啊，但是你说是不是结束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今天晚上这个十一点给大家加播，科技还有机会吗？晚上十一点加播给大家详细讲，好吧，加播给大家讲。科技啊，这个科技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像去年十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啊，就去年十月份到今年一月份，是不是整个科技也啊，或者纳斯达克也是横盘了将近半年之久啊？不是半年，横盘了三个月之久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从去年四月份关税大战之后啊，到十月份科技猛涨了六个月，猛涨了半年，猛涨了半年之后呢，它就开始横盘，横了三个月，在这个横盘的过程中呢，资金开始分化，有些钱去到了这个啊金银贵金属，有些钱去到了有色金属，还有些钱去到了防御板块，比如说公用事业啊，避险消费啊，啊包括医疗保健啊，大家还记得吗？这是去年十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的啊这个行情的分化啊，记得的打个记得，之前我们是给大家讲过。那现在呢，现在好像又回到这那个状况了啊，那个状况啊，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啊，科技在震荡啊，以纳斯达克或者以费城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在震荡啊，在有点好像没有方向了，在震荡，而金银又开始发疯了啊，金银又开始发疯了啊，这个金银的发疯啊，虽然还不能跟当时一月份那时候那么疯的情况比啊，但是它确实也挺疯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金银疯不疯？黄金疯不疯？啊，疯的话打个疯，应该超出你的想象了吧？啊，就是这个还是挺疯的吧？啊，还是挺疯的吧？这个黄金给大家，我们给大家黄金的这个还是算比较疯了嘛？这个时候你狗熊不做狗熊掰玉米是不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反复的碎碎念强调的就是最大的风险啊，我们当时前一阵子前一周一两周前天天给大家讲啊，我说最重要的不要做狗熊掰玉米啊，就是黄金疯了，我说不要狗熊掰玉米，这个重要吧，给大家讲的这个啊，这个啊，要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黄金疯起来以后啊，你追是来不及的啊，就掰玉米啊这个事情是风险很大的啊，给大家反反复复的这个碎碎念啊，唐僧碎碎念给大家讲，在这儿的风险不是下跌的风险，是你掰玉米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个啊一个上行的一个节奏。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这个每周日下午五点啊，还有关键时刻还有加播，今天晚上十一点就会给大家做个加播啊，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很快就提到3180了啊，3180了啊，今天还是拍年卡啊，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等到月底啊，就是等到我觉得八月底吧。啊，八月底啊，如果就八月底之前吧，啊，我这个送一个月我就取消了啊，就2980也不送了啊，不送了，好吧，这个搞了好久了，就停一下，就不送了，就2980原价啊，就原价。好，美股开盘了啊，美股开盘，我美股开盘，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美股啊，作为科技的老巢。 啊，它会不会什么？会不会是一头栽下去了，还是什么？还是说啊，能够有所修复，或者是啊，能够稳住，或者怎么样？看一下，这也很关键的啊，对我们大 A 啊，包括韩国股市的稳住也很重要。会员到期时间在小红书，自己这个问一下客服，问一下这个小助理啊，好吧。这个399是月卡体验卡啊，月卡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一共是九期啊，而且今天晚上加播也可以看，前两周的加播也看，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的加播重不重要啊，加播这个啊是不是超值啊，加播值不值啊，加播值的打个值啊，超值还是值不值啊，这个加播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的啊，看一下的啊，我一般就没事干也不会乱加播是吧。嗯，拍了年卡的话，你等一等啊，给这个客服人员点时间。那个月卡是有效期的啊，是一个月的有效期啊，系统设定好的。拍了课以后呢，把过去的回放啊，然后早点看啊，还有芝麻了啊，芝麻了啊，对，美股科技呢低开了一些啊，低开了一些啊，但是它。啊，它会不会深跌呢？啊，就是美股的科技这块，纳斯达克大家也给看到了，是吧？其实它是什么？它是走了一个，在7月29号、7月30号和8月初不是涨了几天吗？然后横了一下嘛，现在又跌下来了嘛。那如果它跌的深了，确实也不行啊。如果说是你说它把这个，比如说跌回到啊，就是这个反弹的一半以上啊，就一半以上全给它跌回去，那可能是有点问题啊。但如果现在这个回调，我觉得还算是正常啊，还算是正常。啊，还算是目前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对，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科技的老巢啊，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啊，科技的老巢到底行不行啊？这挺关键的啊。如果科技的老巢，美股的科技，纳斯达克都倒了的话，啊，这个都倒了的话，那大 A 的科技啊，日韩的科技啊，都没戏的啊。啊，再往深说一点，如果整个科技啊，纳斯达克倒了，其实整个美股也就倒了，美股倒了，其实全球股市也就倒了啊，大家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啊。其实啊，就是科技就是整个现在的核心主线啊，科技倒了 ，AI 倒了，其实所谓的牛市也就结束了啊，什么不管你是全面牛还是结构牛还是什么牛都没有了，就只有其实就是啊，因为除了科技以外的各个部门都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啊，当然美国那边稍好一点，美国那边的经济因为没有那么弱啊，整个经济的恢复，我给大家是不是之前讲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儿只能走跷跷板，那美国就能走普涨，原因在哪儿啊？其实我这个挺重要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啊，因为今天有不少新来的人，我再讲讲，因为08年以后啊，到2020年这段经济周期啊，是老美啊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的一个长达十年的一个修复过程，但是怎么修复的呢？是在08年美联储启动了三轮量化宽松，通过政府加杠杆居民去杠杆的方法，让居民的杠杆率呢从 110% 降到了 70%， 那次贷危机的发生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居民杠杆率爆表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结果啊，就是在这个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以后啊，格林斯潘啊连续降息，把利率降到一这个非常低的一个低水位，然后启动了什么？启动了这个刺激房地产的这个方向，就是在2002-2003年以后，房地产开始一骑绝尘了，就是房地产跟金融这块发展速度特别快。你还记不记得2008年以前啊，就是最好的职业和就业就是去投行了，就是去那些大投行啊。但现在不是，是吧？现在就是说科技啊，这个更火。就那个时代呢，它是这个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以后啊，急需要有一个新的部门啊，去支撑经济的发展。那个部门就是选的就是房地产。那个时候不是大家有个大空头的电影吗？就很多人都是买很多的房子嘛，而且首付是零嘛，零首付嘛，那就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源头。而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呢，然后居民杠杆率是美国的居民杠杆率触顶了，达到110%了啊。但是通过2008年到2020年长达大概十年的过程中呢，这个美国的居民杠杆率呢有所下降。啊，这是它跟我们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居民杠杆率呢是在21年见顶的啊，21年22年初见顶的，达到了 60-70% 的一个水平。然后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居民去杠杆的过程，包括到走到今天嘛。其实说白了就是以房地产啊，或者以笼子啊，房地产这块为核心的一个大的周期的一个转变 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老美那会儿他能普涨，我们有点像跷跷板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深受什么，深受房地产整个这个周期的这个影响，还没有走出去呢，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居民杠杆率，房地产这个周期啊，它跟消费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大家认同一个就是一个逻辑，就是说房地产就是这个白酒啊，就这些都是一伙人啊，他们都是一帮一个东西啊，都是其实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见底和白酒和消费的这个见底啊，可能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所以这里面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周期啊还没有走完，我们的居民杠杆率也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而老美呢，他在08年到2020年这十年呢，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他2020年以后的这个周期呢，相对比我们优势就在这儿，就是他的居民部门比我们好。我们居民部门现在会有点压力啊，因为我们既要就是需要就是个杠杆，你知道吧，这房地产这块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导致我们的就达不成普涨，就是我们就是跷跷板，就是我们的老灯啊消费啊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啊，然后我们科技呢这个是主线没问题了，而且我们现在讲究这个新旧动能的转换嘛啊，所以说全球都在搞科技，这个没毛病，老美也在搞科技，我们也在搞科技，这个差别只在于什么，差别只在于啊，就是老美他的居民杠杆率相对修复的比较好，所以他除了科技以外，其他的部门没有那么差，或者压力没那么大。我们呢，除了科技以外啊，可以说都其他比较暗淡一点。大家理解了吗？啊，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走跷跷板，而美股它可以走普涨格局的关键。啊，这刚才是干货吧啊。好，但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然后今天拍年卡啊，今天这个年卡我马上就要涨价了，到3180了啊，现在还是这个2980这个优惠价啊，给大家拍年卡送一个月。后面海峡这块一落定啊，我就调到3180了，好吧。这锅多盖子少，只能先盖科技啊，差不多。就现在呢，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美股的科技啊，其实核心也是受到费半的这个影响。就是费半，你看它还在跌，是吧？它这个它这个稳不下来啊，带着这个存储啊这些啊，现在的其实这个难点就在于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科技啊，包括美股的科技是不是也见顶了，我们的科技是不是已经走熊了，那这个是非常难点的一个判断。其实如果这个东西说是，如果科技啊，全球的科技，如果美股的科技走熊了，我们也走熊了啊，那其实整个全球股市的这个啊这个牛市也就结束了啊，因为这一波的核心就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所以这个还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核心的判断，就是科技有没有到头啊？费半是费城半导体走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美股的科技到底到头没有啊？美股的科技到头了还是没到头？为什么回购长期国债？因为长期国债的收益率高飙升啊，所以美国财政部要去做这个动作啊，就是不让长端国债收益率走得太高啊，就这个压力说白了。这个美股的科技啊，到底到头了没有？它这个现在为什么纳斯达克它走的也就是偏弱呢？其实这个主就现在就是被费半啊，被费半给带着的。你看这个费半走的，它这个也是走一个二次探底，还是不是二次探底啊？这个不知道啊，就是在走一个什么，就是其实跟我们大 A 一样的，其实这个费曼的这个走势啊，跟我们大 A 的硬科技啊，包括韩国股市啊，其实大家都是同频的，都是同频共振的啊，大家能理解吗？都是同频共振，就是费曼如果这个下跌没停不下来，或者费曼不能开始稳住上涨的话啊，可能对韩国日韩的市场啊，包括对我们都有影响，就是大家都很难真正开始上涨。其实大科技呢，你会发现大科技并没有怎么跌啊。会员直播几点？群里没通知啊。会员是晚上11点啊。等一下，我看看啊。好， 好，那个还没通知，没事，十一点啊，十一点加播，到时候一会儿群里就通知了。好，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晚上十一点给大家加播啊。存储价格到顶了，存储的价格呢，它确实可能涨速放缓放慢了，因为存储的这个毛利率，你看都已经干到多少，干到80%-90%去了，80%多了，再涨确实也不像话啊。就是这个倒没事，就是关键是存储的价格在高位能持续多久啊？我觉得这个是后面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刚才我讲，我说大科技呢，它倒不是现在下跌的这个主力，现在就是什么费城半导体啊，就是 AI 硬件这块，现在这个它又走了个二次探底，就是它没有，它还在跌，嗯，它带着整个那纳斯达克在跌，啊，你看纳斯达克，发现跌了1.24%了。嗯，其实就是这个，其他的板块其实都还好啊，包括你看平权等权指数啊也没有怎么跌，说明大部分的个股还是挺好的，跌的核心就在费半啊，就在费半啊，包括软件啊这些其实都没怎么跌，真正的跌的方向就在费半，就费半能不能稳住。黄金啊，黄金的话啊，就是比较疯狂是吧，比较疯狂，什么时候能回调啊，这个东西我想一下，你想想这个黄金跟科技会不会成为跷跷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认为将来黄金跟科技啊，就是这个科技如果将来后面如果假设如果还能起来的话，是不是会成为跟黄金成为跷跷板呢，还是一起齐飞呢，啊，一起起飞呢？啊，一个群里联系下客服人员啊，应该还是在这个群里。这个黄金和科技，它到后面会成跷跷板吗？还是一起比翼双飞呢？难道是黄金开始震荡之时就是科技起飞之日吗？还是说比翼双飞呢？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认为哪种可能性大？是跷跷板，科技和黄金会走成跷跷板呢，还是比翼起飞呢？如果科技能的话啊，别这个科技直接嘎了，科技直接嘎了，就没有啥比，没有啥跷跷板了，直接嘎了。你选科技嘎了。那嘎了的话就麻烦了啊！科技要嘎的话，基本全球的，就是股市就基本都结束了，牛就是都牛市结束了。嗯，好吧，今天这个没有拍课的拍课程啊，今天。这个课程价格是优惠一下2980啊，然后我们很快就调到3180了。那、啊、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拍了课程的啊，然后晚上11点啊，我们都是半夜三更，悄咪咪的啊，半夜三更，晚上11点听一下加播，嗯。科技在磨底要3个月以上啊，如果是3个月磨底，我真怀疑它要磨出个熊市了。啊，如果科技磨这磨3个月，再磨3个月，因为它已经磨了将近，纳斯达克已经磨了将近3个月了，再磨3个月，啊，再磨3个月，我就有点，我要用放大镜好好看看它了，就啊，啊，再磨3个月的话，它从啊，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那、啊、纳斯达克其实从6月初就开始调整的。啊，从是博通的财报是6月4号出来的，就博通的财报出来以后，博通大跌完了以后， 其实纳斯达克就已经开始调整了，它的调整是早于韩国股市和我们的，我们和韩股都是七月份开始大跌的，啊，大家还记得吗？啊，然后纳斯达克呢，它其实是调整是早啊，它其实六月初就开始调的，一波调到七月底啊，调了两个月，然后呢，后面反弹一波，然后现在又下来，对吧？又下来。我的意思就是说，纳斯达克它调整的时间三个月了啊，三个月了。比我们调整的时间要早，比韩国时间调整的早啊。那我其实还想说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纳斯达克什么时候能结束调整，其实我觉得也意味着我们或者韩国的科技、韩国股市的调整也基本也就啊就结束了。就是说，要说要想看那个能走多远，还得看那个带头人、领头人啊。对，纳斯达克的调整幅深度没我们大，为什么深度没我们大呢？因为他那边有大科技顶着，就是亚马逊啊、Meta、Google、谷歌啊、微软啊，有大科技，那些东西财报很扛硬，二季度的财报非常硬，而且跟 AI 相关的这个云计算啊、云业务发展速度在加速，就是说财报非常好，所以说那个东西他们那个东西比较扛硬，所以导致你看上去他调的纳斯达克调的深度没我们深，因为我们特别的窄，韩国股市也是特别的窄，大家都集中在 AI 硬件，韩国股市主要就是存储双雄嘛，三星加海力士嘛，那我们就是什么光啊、 CPU 啊、 PCB 啊、啊什么新这个半导体材料啊、设备啊、啊存储啊这块，我们也基本是 AI 偏硬件的，所以说大家其实比起这个广度来讲啊，就是比起这个丰富度、生态的丰富度来讲呢，都没有美股那边丰富度高，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家美股它调的比较少呢，就是因为它与大科技这块比较给力啊，就扛住了，说白了啊，就是能对冲吧啊，能相对对冲一点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费半的这个调整呢，也整体费半的调整也没有我们这边的硬科技深啊。都说今天大 A 是大奇迹日啊，这个奇迹是奇迹的反方向奇迹去了啊。先锋部队不行，大部队就垮了。大部队倒是没全垮，但是先锋部队现在确实是偏，就是偏弱啊，就费半这块啊。它偏弱的话，它如果不能稳住的话，就你就很难看到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新高。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啊，确实还看不出来到底费半是不是已经彻底见顶了啊，或者就已经开始走熊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一个是因为它5月、6月、4月、5月确实涨得很凶，所以说它呢，啊，经历这么大的一个调整了，这个幅度也算正常啊，就是尤其到七月底的那个调整幅度，后面反弹了以后又下来，是吧？又下来，啊，这个又下来以后，如果要破了前低了，破了这个7月29号那个前低的话，啊，那个就比较麻烦了。那、啊、那个从技术上，大家学技术分析的知道，对吧？那就出现什么了 ？lower low 了，就是低比低前低更低，那这个不太妙啊。但是呢，啊，如果能在，比如说这个一定的位置能稳住，是吧？啊，你说二次回踩一下，这也算正常，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对，老法师怎么说呀？对呀，啊，五浪疯狂老法师怎么讲？就是有人说纳斯达克双顶已经形成了，啊，这个能不能下这个结论呢？啊，能不能下这个结论呢？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我觉得还不能下这个结论，纳斯达克双顶的这个结论能不能下呢？啊，从产业端。啊，从历史上，从美债收益率，从各个角度，能下定纳斯达克已经在构筑双顶了吗？就是已经结束了吗？包括这个费半啊，费半今天虽然又大跌了啊，又大跌了，但是这个大跌啊，就是如果从其实我不太爱讲技术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它也有确实有用，我也会看。啊，我不是不懂啊，只是我说的少，不太愿意说，因为技术分析有的时候，它这个只能占到你的比重的20%或者20-30%，它而且经常是看后视镜的啊，比如说我经常喜欢开玩笑讲的，我说所有的阻力位都是用来涨破的，所有的支撑位都是用来跌穿的啊，你在上升趋势中啊，在这个上升趋势中，所有的所谓的阻力位都没用，都是被涨穿的，所有的下行趋势中，所有的所谓支撑都是用来跌穿的，所以技术我其实。 就分析的比重占的没那么高啊，但是我也会看啊，我也会看。啊，现在比较难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纳斯达克尤其是费半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已经见顶了，是不是五六月份已经见顶。其实是如果费半啊，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就如果是费半其实如果是在六月份啊，就是六月份这个六月中旬吧啊，六月份见顶的话，其实我们大 A 的这个科技啊，就是我们大 A 啊，就是科创啊包括科技这块其实也见顶了。啊，这个其实他们都是一体化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跟日韩啊，就是包括跟我们这边的 AI 硬件科技，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一个，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同频共振的。嗯，啊，所以费半现在今天不是又大跌嘛？我觉得，怎么讲呢？啊，就是目前还算是，还算是正常。就如果他把前面那个7月29号那个前低给跌破了，啊，那比较麻烦了，啊，就是那样的话就比较危险了。你要就要去拿着放大镜去看了，是不是科技真的结束了啊？费半超我们，那不是，费半是领先的啊，就美股的科技是科技的老巢，好吧。今天晚上有加播吗？有加播啊，今天晚上11点加播啊，今天晚上11点加播。然后我们年卡还有四单啊，四单就拍完了啊，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然后今天是优惠价啊，还给大家送一个月，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好啊，为什么在危险里等待啊？如果我说是跌破前，就是费半跌破7月29号前低啊，那是比较危险的。但问题这不是还没跌破吗？但是不是一定跌破？这个这个一定跌破吗？啊，对吧？这个不知道嘛，对不对？现在我意思是现在不知道啊，这肯定是有难度的。这科技的判断啊，科技的判断难度挺高的。等跌破也我们也亏惨了啊，那自己选择啊，自己抉择啊，你要觉得这儿风险大，你就要控制仓位啊，注意风险啊，对不对？对吧？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一下啊，去拍一下啊。好，对啊，就是有时候我讲的就是有些这个观点我的给一些分析啊，一些角度，对吧？然后你说老师，我就是因为你相信你，然后怎么样，就说相信你啊，你要有认识到一个客观的一个就是一个现实，就是我不可能全对，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品种上都对啊，就我是个人，不是个神，对吧？就是这个你要以这个有清醒的认知，就是我不可能永远对，不停的对，是吧？黄金可能我们经营挺厉害了，是吧？90%都对了。对吧？汇率可能我们也90%快100%了，都对了啊。那有些可能我判断准确率也许就只有70-80%了啊啊。有人说对了一半，黄金对，科技错啊啊啊，也许吧啊。几点了啊？好，那我们去拍了课程了，就是我看有问月卡的是吧？对年卡处理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月卡体验卡啊，399月卡和体验卡啊，可以听一下，跟晚上的这个加播啊，可以听一下，还有过去前两周的加播也都听一下啊，好吧，这个是我们的月卡体验卡啊，就是如果你感觉有顾虑的，拍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去听一下，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啊，有前瞻性，再拍年卡。说说日元汇率啊，日元汇率其实以前没少说。日元汇率的话就是它贬值压力比较大啊，虽然在你看美元偏弱的一个情景下，这么弱的一个情景下，你没发现日元升值也升不了多少吗？大家有发现吗？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美元贬值比较凶的情况下啊，就日元的升值升的也不多，所以日元其实一直有内在的贬值压力的啊。 然后那个今天晚上11点啊，11点我们都是半夜啊，悄悄咪咪的半夜给大家这个加播啊，半夜啊，我们11点啊，晚上11点，今天晚上11点给大家加播，讲一下科技啊，讲一下科技这块啊，黄金也稍微讲带一下吧。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调整啊，基本全球也是全球也是同频共振的啊。我看年卡还有没啊？年卡还有四单啊，年卡最后四单拍完结束啊，拍完结束，对，拍完结束，我看也可以，是不是可以打烊了？嗯、啊，打烊了，嗯，嗯，就是科技，大家其实基本都一样啊。美股的科技也在调整，只不过人家的幅度比较小啊，而且人家前面经历了一波大涨，那个大涨是谁带来？就是你要看一下细分结构，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给大家讲，就是说你这里面要。啊，见微知著还是要看一下细分结构，就是我们大 A 现在还在走跷跷板，那这个跷跷板呢，在我看来还算是市场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是不太像是一个危机模式的表现，就如果是危机模式或者熊市模式，其实我觉得没什么跷跷板，大家认同吗？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科技其实就是这个行情的主线了啊，就是科技如果结束，牛市结束，对吧？如果是熊市中的话，会出现跷跷板吗？会出现跷跷板吗？就是老登消费涨，科技跌，或者科技涨，老登消费跌。嗯，感觉老师也没有信心了。啊，我就是说有信心没信心又怎么样？就是你是把你的信心啊，或者建立在我身上了，这本身我跟你说就是错的，啊，本身你自己从出发点就错了，啊，我再给你分析，再分析，再思考，然后你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我有信心又能怎么样？我有信心也不见得我对啊，对吧？对不对？我没信心，我没信心也不见得我错呀，啊，这是两码事儿。你说这句话是等于把你的所有的投资、所有的判断都建立在，啊，建立在对人的、对我的这个信心上了。啊，我的意思讲的是在这儿呢，科技是不是完全熄火了呢？我意思现在还没有实锤的证据，但是我们要小心这种，就是要考虑到它的风险点在哪里，什么样情况下有可能。还是我其实还是退一步的思维，大家能理解吗？其实还是退一步的思维，还是就是说它的市场结构在发生什么变化，科技到底有没有走完啊？内在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变化是什么啊？你这些东西最核心的精华不听，然后你听的是什么？听的是要我一个什么五浪疯狂，呵呵，然后啊，要么五浪恐慌啊，或者是你想听的是说啊，就是猛干加仓干啊，你想听这个啊？对，在故意搞我心态是吧？啊，套你的话啊，就如果你要想听这个的话啊，那你很难真正赚到钱。嗯，啊，很难。很难啊，这里面啊，其实我刚才讲的挺重要的，就是刚才给大家去分析的，只不过你刚才看到那个评论区啊，把我打断了啊，打断我没说完呢啊，我再说一说，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首先想一下，看一下，就是从七月底啊那一波的上涨，其实纳斯达克相对位置并不低的，它这个震荡的位置其实是挺强势的震荡，我意思说，这不是一个弱势的震荡，比我们至少强多了，大家认同吗？认同的打个人，就是美股的科技的这个震荡，在这儿的震荡或者下跌，它的相对位置是不低的，它是偏强势的一种震荡，认同的打个认同，它不像我们和韩国，就是这个位置比较低，位置比较低的有原因的，啊。啊，大家认同吗？就是美股纳斯达克美股的科技的这个震荡和动荡，或者这个下跌，它是比我们和日韩要，尤其韩国和我们偏强势的，嗯，是偏强势。这个偏强势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刚才讲了，在七月底出现了一波科技股的大反弹、大上涨，这个上涨是谁带动的呢？是不是大科技？还是费城半导体啊？我其实不应该告诉你们答案啊，就是 就是为什么纳斯达克它的相对位置比较强，刚才我已经其实大部分讲了，是因为美股有大科技，有 Meta， 有亚马逊，有微软，这些公司二季度的财报非常好，所以发布以后都是暴涨，都涨了很大的幅度，所以把纳斯达克啊就是往上推升了，又推升了一个高度啊，包括标普啊，那道琼斯不是创新高了吗？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金主爸爸，这些云服务厂商是不是硬科技的金主爸爸？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些云这个 hyperscaler 这些超大云厂商，它是不是硬科技的金主爸爸？是不是这些硬科技啊、半导体啊、数据中心的金主？啊，是的话打个是的。他这些，我的意思就是他的这些金主爸爸，或者是这些大云，这些大科技云服务厂商，他们的得到市场的认同、认证、认同，或者他们的财报都比较好，金主爸爸没出事，手里还有金币是吧，还能赚到钱，现金流也正常，甚至还能融到资，难道是金主爸爸没倒啊？先是花钱烧钱的，这个就是什么给拿钱的这些半导体啊，建数据中心的，他们先垮了吗？这个顺序应该是怎么样？如果真的是科技 AI 的科技倒了，到底是先金主爸爸应该不行了，股价走弱了呢，还是先半导体不行了呢？大家想想这个顺序，到底是谁先熄火？如果说这波 AI 的牛市结束了，或者即将结束了，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才是合理的，或者相对比较合逻辑的啊？怎么样的一个顺序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是大科技先出问题呢，还是先这个拿钱的儿子们出问题呢？金主爸爸们现在还有钱，现金流也还算正常，虽然资本开支吞噬了一些现金流，但是因为云服务这块增速很快啊，现金流也没有再恶化，而且市场也认可，然后还能融到资，然后给他们做数据中心的、做配套的这些 AI 硬科技先挂了。对，大科技是在发债，但大科技的发债不应该影响大科技公司本身吗？大科技发债拿来钱干嘛？还不是建数据中心、建 GPU， 买 GPU、买存储啊，建数据中心嘛，那应该理论上来讲有更多的钱投入到 AI 硬科技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应该涨啊，或者至少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整个这批公司都是受益的呀。现金流出问题吗？如果现金流真出问题的话，大科技就不会这波不会财报出来以后涨这么多了。有人说市场超前交易的半导体硬科技的成长性了，这个我认同，就是五月六月四月五月确实硬科技啊，费城半导体涨得太多了，太高了，确实是涨得太多太高了啊，就有点跑到业绩的前面去了啊。但是这个东西通过时间可以消化呀，只要就是说 AI 的这个主线不倒，或者是 AI 的这个需求没问题，还是很旺盛，然后超大规模云厂商还在扩大资本开支，你看二季度出来财报以后资本开支也还是在增加的呀，还是在花钱的，还是在花钱的情况下，只要业绩能持续一段时间，它慢慢可以消化这个估值啊。就是我们说股价跑到业绩前面，这个本质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就是估值的问题嘛。啊，就是估值高了，贵了嘛，对吧？那通过业绩时间拉长以后，那业绩可以去消化一些。这也就是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就是这个存储的价格能不能在高位维持多久？好，那我们再来想一下，就是说它这波的就是美股，它是就是纳斯达克，它相对我们的科技啊，就是相对比较强势一点，或者相对的高位的这种震荡啊，是因为大科技是吧，大科技帮它做了一些缓冲，然后现在关键其实就是这个费半啊，就是费半这个费半到底是不是六月份涨完以后已经进入熊市了啊？如果是进入熊市了，彻底完犊子了，不行了，那其实纳斯达克也见顶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只是做调整、做修整的话，那纳斯达克可能就还有新高，对不对？啊，这个逻辑其实 很明显，对吧？很明显啊。好吧，我就讲到这儿吧，啊，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十一点啊，十一点会员加播，我科技我再把我的这个核心的啊，核心的一些判断和观点给大家讲给大家，好不好？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年卡还有最后的四单啊，最后四单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基本公开直播我们就讲到这儿了，讲的时间也蛮长了，是吧？好吧，那个啊。但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然后我们晚上十一点啊，一会儿十一点见，好不好？十一点见啊，五十分钟后见啊。我刚才的分析，大家觉得啊，这个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打个有价值啊。我刚才的分析，我刚才的思考和分析，大家觉得有没有价值啊？很多人他就想要个答案啊，就想要个答案啊啊！我刚才的分析有没有价值啊？有是不是干货啊？是不是干货啊？十一点等不到了，没事，睡觉，明天早上听啊。好吧，十一点我们这个加播，没有拍课的可以去拍个课程啊。今天还是这个限时优惠价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还有四单，还有四单啊，没有拍的去拍一下啊，去拍一下好不好？嗯、啊、嗯，其实这个分析它确实有时候比答案更重要啊，比答案更重要啊。然后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那 啊可以月卡去听听一下，是个体验卡啊。今天人气高，多聊一会儿，也差不多了。你再聊的话，小助理他没时间引导你进入课程了啊，对不对啊？因为已经就差五十分钟就到十一点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给啊，再给大家这个一分钟时间吧，一分钟时间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我们就结束，好吧？今天场观是挺高的，两万多啊，好像蛮高的，算是近期比较高的了，好不好？好吧，啊，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嗯，海峡关没过，对，海峡这块，嗯，多说一会儿，说了这么多了啊，说的这个口干舌燥了，还说吗？嗯。啊，这个金银啊，金银大家也肉吃舒服了，是吧？吃舒服了啊，嗯，啊，是金子不用怀疑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谢谢这个金凤凰的鼓励啊，不要走决战到天亮，呵呵，妈呀啊，好吧，我们十一点加播见吧，嗯，啊，没有拍的。因为最后这四单没人拍了嘛，行吧，啊，无所谓了，没人拍就没人拍吧，啊，还剩四单的年卡，好了，啊，一会儿会员内部直播见，啊，加播见吧，晚上十一点见吧，嗯，好吧，好，感谢大家陪伴，啊，我们一会儿见，十一点见。